张志义主持会议，宣布了目前的情况，成立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部，大家一致通过。那么谁出任总司令呢？经过投票推举，一致推举元老张作相出任总司令。这张作相咱们说过，锦州小领子的人，又会木匠又会瓦匠，跟随张作霖多年了，转战南北屡立战功。不但是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，而且是左膀右臂啊，德高望重，大家一致通过。等一宣读名字，由张作相出任总司令，老头子把那手晃一下，不行，脑袋摇的好像拨浪鼓一般。登上台子之后，张作相就哭了。各位，承蒙各位的信任和抬爱，我这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啊，我张作相不行啊，你叫我担任一个副手，担任一个参谋，给别人出出主意，帮帮忙，还勉强凑合。叫我出任保安总司令，这担子太重了，我挑不起来呀。我要真这么干的事，我就把三省啊给毁了。不行，说什么张作相也拒绝。咱说的这必须交代清楚，张作相说那话不假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自己也知道自己吃鸡骂干饭，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。人要明白，要了解自己，那么办事情啊，那就顺利之多。但是呢，在这世界上不了解自己的人也是不少的，没有自知之明，不知道自己吃鸡碗干饭，总想着不服这不服那的，想着自己不含糊，往往吃亏上当倒霉的就是这帮人。你张作相怎么来？张作相心里的明明白白，就这把椅子不好坐呀。你看张作霖那边坐的行啊，一呼百诺，叫谁怎么地谁怎么地，那是德高望重，铁腕人物，有魄力，有能耐，自己能行吗？我能调动谁？谁听我的？就那唐二虎，那脑子我就提不了。要论功劳，比我功劳大的人大有人在，小诸葛、杨子平、常坚怀，这些人是好对付的吗？我要真当了总司令，就要了我这条老命了。再说，眼皮底就日本子，那日本子是最难谈论不过的。这外交上的事情最棘手不过，我可应付不了，故此他坚决辞退。最后张作相啊，在怀里拿出一封电报来，汉卿，各位你们看看，我老家来的，我母亲也死了，我老娘先逝了，就因为大帅这出了事儿了，我没回老家治丧，现在汉卿回来了，我希望把总司令推举出来之后，我马上回家给我娘办丧事去，因此我说什么也不能出任总司令。大伙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会白开了。 经过详细的研究，到了七月二号这天二次开会，一致推举张学良接任保安总司令，还比较民主呢，因为张作相不干了，这才推举张学良。张学良不管有多大的能耐，他毕竟年轻，才二十多岁，论资排辈轮不到他头上。但是大家权衡利弊，谁也取代不了张作霖。要想调动千军万马，要想左右这个局势，非少帅莫属，这才推举的张学良。但是张学良跟张作相一样，再三推辞不干。张学良当众表态：“我才多大，我需要好好锻炼锻炼。这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的是，哪个都超过我，我怎么能做总司令？”推来推去，说什么也不干。后来堂而无忌言了，把桌子一拍，我还听，你们这是演戏是怎么的？干什么？大伙说你行你就行，你不行还有我们老前辈这些人给你捧场呢，你怕什么呢？你推三推四的，你也不干，他也不干，谁干？我干。我还没那能耐，大伙还不信任我，干脆我出个主意，把日本关东军司令请来叫他干得了，把东三省交给小鼻子得了，让他这种拍。后来张学良这才点头。1928年7月2号，东三省军民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。张学良推脱不过，点头应允。从这天开始，他就坐上东三省头把金交椅，取代了他爹的权力。这个张学良可不是没能耐，一般老百姓讲究起来，他有个好爹嘛，他当然他那当少帅当一把手了，这话不完全正确。当然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，这不可能，有张作霖这仨字在那罩着，办什么事情都顺利，比旁人要方便的多。但是张学良是真有真才实学呀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，从小的时候受过高深的教育呀，管那些名师有多少，他学识渊博，这是一。另外张学良19岁就开始带兵了，从上校团长到少将旅长，吉林剿匪、白城子剿匪、黑龙江剿匪，跟郭松龄在一起是身经百战，尤其是两次直奉大战，张学良奉命率兵暴打前敌，他跟郭松龄两个人那是珠联璧合呀，共同指挥，大败直军呐，立下了血汗战功。因此，张学良那是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出生入死上百次之多。 那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、秧子、八旗子弟，老子能干，我吃喝嫖赌我什么都不会，那可不一样。赵学良能开汽车，能开飞机，能开军舰，你说什么玩意儿吧，没有他不会的，而且人缘还最好，上上下下对军团长张学良那都是肃然起敬的。你像现在有家二十多岁，跟多一把猴差不多少，窜窜蹦蹦，摇头晃屁股，百麻入室，你跟张学良怎么比？那东三省的元老哪个都不简单，推举张学良为头领，他得掂掂分量，够不够这个材料，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再三筛选，这才推举他做了总司令。张学良马上宣布7月3日宣誓就职，通电全国，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消息，而且也要通报各国使团，东三省有了新主人了，往后有什么事情跟新主人打交道，还要发表就职演说。那么我执政了，我是什么宗旨？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经济各个方面，你都得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，让中外人士明白明白你怎么回事。另外张学良下令46万奉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，严守阵地，在驻地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待一声令下今后调用。另外呢，张学良暗地之中派他爹的两个心腹，自己的两个老前辈邢世莲、倪春林，拿着自己一封密信，化妆改扮，登上火车赶奔北京，到西山碧云寺去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、南京政府的总裁蒋介石开始密谈。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，这个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，现在的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，蒋介石那是一把，他原来呢跟张作霖也拉过关系，但是张作霖是茅房的砖头，又臭又硬，拉不动。他也曾经拉过张学良，派了不少的使者来游说张学良，讲的是城破厉害，国家必须统一，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该结束了。那蒋介石也挺能说呀，就这么的跟张学良提出要求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咱们共同主持南京政府，一统天下，没你的困耻。过去暗地之中就有过往来，现在张学良看到这个局势，这东北三省毕竟人单势孤，要想对付列强，尤其对付日本鬼子，不劝我采取一致行动办不到，因此他有意跟蒋介石联合。怎么联合？哪些条件？哪些要求？双方得达成协议。但在意向方面， 同意联合，张学良愿意取消东北独立，挂上晴天白日旗，故此派米春林、邢世莲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蒋介石。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。第三方面，张学良以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大元帅张作霖于6月21日由于伤势严重不幸逝世，通报全国。实际上张作霖6月4日当天就死了，一不发丧，一直推迟到6月21日这才发表。成立治丧委员会，成立丧礼处，丧礼处的督办张作相，总办王树汉，也通知了各国使团。另外呢，也规定了吊唁的议程。由打6月21日这天开始，七天，就是一期，一共是5个期，5期35天，属于家电，家里人祭奠，外人不必参加。到了8月2日这天开始公祭，8月3日举行规模宏大的吊唁典礼，报纸上全的。各界人为之震动，关内关外甚至国外为此发了号外，却都报道了这一消息。那么家电的事情咱不必细说了。到了8月3日这天开始正式吊唁，这个大帅府啊，隆重的不得了，奉天城一片洁白呀，断了国教了。士农工商不管是任何人都胸前带着白花，地上带着黑纱，停止娱乐3天，开始降半旗。这个大帅府的门子高达牌楼3丈多高，完全用青纱蒙着，正中央挂着一块大横匾，写了4个大字：中外同哀。大帅府不但中国人难过，外国人也难过，叫中外同哀。据说写这块匾出自袁金凯之手，写的是刚劲有力。门前站着8名卫兵，进了大帅府之后，高达灵棚10几丈高，那里呀，正中央是祭坛，祭坛上安放着张作霖阴沉木的棺材，阴沉木的，这木头比金子也不见了。在上头悬挂着张作霖巨幅照相，这大相片栩栩如生。张作霖满身戎装，穿这套衣裳是安国军大元帅的服装，硬帽、手套、战刀、肩章、胸衫，目视前方，还挺英俊潇洒的。两旁边摆满了各界送的花绢，悬挂着挽联。咱甭说别的，就那供桌上摆的那5供。那蜡台呀，都是开阴的，16斤重的一对大素蜡燃起，香烟飘渺。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道姑、喇嘛 进了十几波前来肃静，另外还组织了300人的哀乐队，帅服力烈马在全市。到了吊唁这一天，各界吊唁的人就排成了长龙啊，就打帅府门前排到小南门外，拐过弯围着城墙还转三圈，那队伍是成千上万。张学良这一家子全都是陪灵的，一共他们哥八个，除了张学良之外，张学明、张学增、张学思、张学森、张学训、张学英、张学全，哥几个全在。那个小兄弟们都身陪重孝在旁跪着，唯独张学良头戴马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跪在灵柩的前面，带着陪祭。在他后头是二公子张学明、三公子张学增，另外他几个娘，徐夫人、卢夫人、寿夫人、王夫人、岳夫人，这都是张作霖的媳妇儿，也是身陪重孝在这陪灵。张作霖这几个女儿也全都赶回来了，有张冠英、张怀英、张怀清、张怀熙、张怀敏，也都身穿着重孝，一片哭声。东三省的大员张作相、孙烈、陈汤二虎、刘尚卿，当当当当，也身穿重孝，站在右边。各国使团站到左边。哪国来了？哎呦，来的国家可不少啊！来的有美国的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澳国、意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韩国、朝鲜，来了。哎呀，最主要的就是日本人。派的人数是最多，吊唁团最庞大不过，一共派出21个人，显鼻子显眼的。派来是谁呀？前中内阁总理大臣派来个特使，叫林全忠。今天是一场舌战。